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第27堂，论淫乱的罪。好，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6章的12到17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页，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走一卷书的好处是，你不可以跳开。我有些经文是我很想讲，有些是我很不愿意讲，有些经文拿到手上是很难面对的，但是这些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下去，我们一路走下去的时候，到这里你必须要讲，你不可能不讲。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正在处理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关于淫乱的问题是怎么样来面对。那我刚刚看了一个文章，就讲到2001年到2015年这15年当中中国的离婚率的比例的一个信息。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数据显示大概每 7.5 个妻子当中有一个出轨。 7.5 个妻子当中，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算出来， anyway 它是通过一个抽样调查。但是呢，丈夫在这个数据当中以优势胜出啊，三倍于妻子的出轨率啊。然后呢，在2000年的时候，男性出轨率是 11.8， 到了2015年已经上升到 34.8， 有35，将近35的比2015年。如果到2018年，我不知道，可能这个数字会更高一点。女性的比例当然也同步增长，已经到了 15%， 也就100个妻子当中有15个最少。那么更具这个比例，应该说有一些数据可能是什么？可能还保守了一点。那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是很难想象，作为我们这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长大的一代，我们觉得这个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除了经济快速增长之外所带来的很多的人的迷失、物质的欲望、追求啊，对这种贪婪等等等等的这些因素，我相信我们不能否认一点，就是今天出轨率那么高是跟人没有信仰有关系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党媒、我们的政府也不能够否认的一个事情。就今天我们社会当中的正在一个多元文化、多极世界、多元种族，甚至是经济繁荣等等等等，人在追求各种的物质利益的时候所带来内心的空虚之后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在性方面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随意、越来越放纵。而这个问题其实在2000年前跟哥林多教会在公元一世纪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是公元一世纪哥林多。因为哥林多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城市，哥林多的经济好，同时哥林多是一个多元文化，有希腊的、有罗马的、有希伯来的、有其他异教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在哥林多都有很强势的表现。同时哥林多还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的聚集地，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在哥林多都能够找到他的代表人物。在这里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你知道这句话在一世纪的时候是希腊的哲学的一个代表性的话，很多不同的宗派、很多不同的哲学家都非常愿意用这句话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伊壁鼓鲁派就是最典型的，有人甚至认为凡事我都可行这句话是伊壁鼓鲁所创造的。伊壁鼓鲁曾经我已经讲过，是保罗在雅典所面对的最重要的两个哲学对手、两个哲学流派当中的一个。他非常放纵自己，他是实际上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说是他就是享乐主义的代表。 享乐主义，就极度的享乐主义，我要，他们就问，常常会对自由的解释就是我想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所以这种人这一类的人之外，还有一斯多亚派，还有全儒主义。全儒主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常常会说到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反正都是物质的，反正人都要死的，我就放纵我自己吧，我就放纵我自己吧，凡事我多口行，但不凡事都有益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实际上在指责淫乱是一种罪。我想今天已经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听不到这样的信息，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我们极度开放极度自由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看这是一种罪恶，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自由，我想用什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今天已经开放到一个程度，我上个礼拜天也讲过，好像在这个趋势下去到中国，你把人最尊严的那部分可能滥用到一个程度，就像喝杯咖啡一样的随意。保罗在这里想从三个方面来讲到为什么淫乱是一种罪。第一个，他是从自由的角度来说，自由的角度，因为在这里面他看到这里违背了基督里的自由的原则，在基督里的自由。因为你如果你在性事上面你非常的淫乱的话，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基督徒，你是根本不理解基督里的自由。保罗说凡事我都当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所以保罗在这里给自由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凡事好像我都可以做，是的，但是他有个限制，就是不都有益处。他对很多事情是有什么？有限制的，有限制的。在这里面保罗接着说，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其实用希腊文直译的方式，就是食物是为了胃，胃是为了食物。难道你有胃就是为了单单为了食物吗？难道你有了食物只是单单为了胃吗？他在这里其实是把食物跟性做了一个对比，因为食物是为杜甫，是针对了身子乃是为了主，杜甫是为食物，他对应的是主是为了身子。但神要叫这两样，就杜甫毁坏，神已经叫主复活。神要叫食物毁坏，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在这个对比当中，保罗要强调的又实际上是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误用了自由，我们认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认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看我六年前的讲道的时候，我有专门讲过一篇两篇实际上是基督里的自由的讲道。那我当时的体会就是说，我针对自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我提出一个其实是康德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是怎么，自由是你想不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但是今天我的想法又进一步，我发现还是不是那么单单简单，我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自由是什么？自由实际上是有选择的意思，对不对？自由就是你有选择，但是你有选择的意思就是什么？你有限制。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你有选择坐这里，也可以选择坐那里，对不对？被我看到了。Anyway， 我的亲爱的皮特牧师很好，很有意思啊。你可以选择，你有自由，你可以选择，你有限制，就是，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自由的定义就是有限制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凡事都有益处，实际上就是下了一个限制，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的自由是在基督的原则下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在上帝的一个律法的原则下的一个自由。如果脱离了这些去讲自由，就是滥用自由了。凡在这里保罗实际上是讲了两方面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无意的事都不可行，无意的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常常讲过喝酒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喝，多少可以喝一点，但是你过了这个限制，你对你的身体造成危害的时候，对不起，我劝你就不要喝了。你对你的行为造成危害的时候，你看到有多少事情，多少误会的事情，或者多少的惨剧是在喝酒过度之后所产生的。第二件事情在这里保罗说，就是凡控制你的事情你什么不可以做。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你看到没有？不受他的辖制。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通常你如果抽烟，我不会用基督教的信仰来说一定叫你，当然我认为不是最好了。为什么不是最好？因为你容易被他控制啊，你懂我意思吗？你任何使你上瘾的东西，你都有可能成为一种罪来控制你。打游戏机，打游戏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我有一次真有意思，我在那个我在一个地方吃午餐，我就躲在很后面在写东西，突然看到我们教会一对年轻的 couple 进来，90后两个啪啪啪啪跑进来，然后真的好玩的不得了，他们不是那种卡座吗？我们通常是我跟我太太如果进到卡座，一人是对面坐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对着面什么，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然后可以交流感情嘛。那他们两个小伙子，小姑娘，不，一男一女哦，不，一男一女，我要讲清楚，这一男一女，他们很有意思，他们坐在一边，然后呢，一开始就开始什么打游戏。我整个过程观察他们40分钟，他们坐在那里一句话都没有跟旁边的这个交流，他们自己打游戏。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这些东西成为一种瘾，成为一种控制你的一种东西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它什么？它可能就成为一种罪。所以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这样做，而是在于应不应该这样做。所以这个自由，当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滥用这个自由的时候，他们陷入了一种罪，就是在淫乱的罪里。我已经讲过哥林多这个词，上个礼拜天也讲过，哥林多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淫乱的代名词。哥林多这个词它所带来的是一种腐化的堕落的风气，而这个背后以庇古勒派这种享乐主义的原则对他们影响很重。这就是我今天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担心，中国正在走到2000年前以庇古勒派的这个哲学影响当中去。今天有太多太多，你看很多做老师的不像老师，很多做老师的不像老师啊。今天你看看，对不起，这个第一名校名字就不提了啊，120周年，还掩盖很多事情吧，还要很掩盖很多东西嘛，对不对？很多他们的老师在做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今天都不敢去做老师了，因为我们老师曾经给我们这么辉煌的印象的时候，但是在这个背后你又看到，因为在这种社会风气下面，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在基督里，耶稣曾经从三个方面来给我们看到。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你如果真的认识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所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然后耶稣还在说，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是得自由。所以真的自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他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有天父的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什么得自由了。还有什么？认识圣灵，真正的自由是从圣灵来的。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理解错了，很多时候我在想，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理解错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所说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这句话理解错了。因为这个释放，基督释放了我们，释放这个词在原文是动词自由的意思，可以这样翻，耶稣基督自由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这前一个自由是名词动词，后一个自由是名词。当我们以为我们想做什么就是做的时候，实际上想做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是陷入了一个非常滥用自由的境地。119篇这样说道，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写，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你仔细看这些经文哦，你看诗篇的作者大卫怎么选，我要什么？常常守你的律法，同时我又要得自由。你看这两个事情是什么？是矛盾的。我要守你的律法，不是有限制的吗？而且要守到永永远远，不是一种永永远远的限制吗？但是我要自由而行，在你的律法之下我可以自由而行，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律法。你就看到这是一种 paradoxical 的一个 balance， 一个矛盾性的平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看一个基督徒他是成熟的？ 你去看这些成熟的基督徒，他常常是走在一个非常平衡的路线当中的，他不会变成律法主义者，但是同时他嘛，他又是一个生命当中行事为人非常完全的一个人。他知道什么是自由的律，他什么也知道什么是律法之律，而在这个律法的律跟自由的律当中，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什么叫有限制的自由？我们在这里一个剧场聚会，我们每天租4个小时，从早晨到下午这个12点之间，我们4个小时可以随便用。也就是说这4个小时当中， BICF 北京国际教会就在这里聚会，你可以作为我们的会友，你有完全的自由进出，对不对？但是对不起，1点钟以后你不能进来，因为我们只有什么这个时间，我们只有这段日子，这个时间，礼拜天早晨这个时间你可以自由使用，因为我们已经什么付了代价，我们已经什么付了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代价，让我们得自由。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付了代价之下，我们可以自由的运用，对不对？这就跟租酒店一样，租酒店你只要付了这个租金，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你可以进出这个房间，你一过这个时间，对不起，你的门卡没效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是不是？我前两天跟我们一个 worship leader 在谈天的时候，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跟他聊一聊，他就告诉我，他说牧师我都不敢结婚了。我说你这个90后小年轻那么开心的还不肯结婚。他说是啊，他说我回来中国这几年，他从这个国外回来，他说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他们发小4对都已经离婚了，或者正在离婚，或者已经离婚。原因两大类原因，第一个在性方面很放纵很随便。90后是这样的吗？啊，我也不知道，你也小心哦，有各种病，我告诉你现在医还医不好的哦。真的，我不骗你的啊。啊，性方面水很重，很放纵。有一个女孩子就是她就是每个晚上她都要出去玩的。然后很多时候不回家的，或者有时候12点以后才回来的。她现在也管不了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钱嘛，就是两大原因。啊，因为某个女孩要绑一个富二代，结果绑了之后发现她不是真的富二代。啊，这就出问题了嘛。所以你的动机你本身是有问题的，对婚姻已经在滥用到这个程度了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挣扎，我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小弟兄他不敢结婚呢，他连女朋友都不敢要，最好还是真是想清楚很多事情，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社会它失去了方向的时候，失去了信仰的正常的引导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们的前面的道路又会是如何？今天我就很感慨，我刚刚在看，一直在看我的发小有没有来到我们当中聚会。我跟他41年好朋友，41年到今天，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知根知底，所以我不告诉你他是谁啊，否则你就可以知道我小学跟谁谈恋爱，我没有了啊。中学我没有谈恋爱，我仰慕某个女孩子啊。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3个兄弟最最好的好朋友，3个好朋友，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欧洲，我就去了欧洲，一个留在中国。这3个人当中被曾经他们2个都被老师认为是最好的学生，你懂我意思吗？当然读书是这个，到美国这个最好了。然后呢，另外一个是留在中国，也是人品非常好的。但是我告诉你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这个留在中国的这个兄弟不止一次在婚内出轨。哎，我真的很奇怪，我告诉你，我在我的老师观念一定是我这种人最容易出轨啊。啊，我感谢上帝保全了我了，我觉得完全是上帝的恩典的、啊。我没有任何功劳，我告诉你，从人性来说我比他们坏很多啊。真的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因为一个去了美国，在那边被保存了，当然他本身人也非常好，读书又好，对不对？但是我还有感谢主，他也信了主，我还替他洗礼的。你们听过一个故事，我把他按在浴缸里差点把他淹死，他老婆在旁边打我了，就是他。但是那个留在中国那个这么好的，我告诉你，家里面好，学校好，大队长，他们两个都是3条杠，我1条杠。 他们三条杠，我一条杠，我要勉强要争取两条杠也争取不到。所以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环境很重要，你是跟哪一群人在一起的，你是在怎么样一个群体当中。我感谢上帝，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弟兄姐妹跟我说，他说牧师，我留在北京就是因为这个教会，因为我知道，我告诉你，全中国可能你真还 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确我承认，但是我们在整个的社会当中我们还是沧海一粟，但是如果我们营造这么样一个小的但是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的原则去走的这么一个环境，就求主保守我们在其中的合而为一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可不可以抽烟？圣经中没有想到抽烟。可不可以上色情网站？可不可以赌博？圣经好像都没有提到，但是总原则告诉我们了，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如果你想对你的生命、对你的家庭、对你的金钱、对你的事业、对你的世世代代后代有美好榜样的，请你记得，都不是有益处的事情，你就不要去行，你不要去做，你不要任意的放纵你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第二个，基督是，保罗是从复活的角度，他讲完自由之后，他从复活的角度开始讲，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了主，主也不是为了身子，乃是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那些滥用身体的或者那些犯淫乱的人，他们是忘记了一点身体复活的一个真理。你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同样了，但是最早是在犹太教。你知道在所有的，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哎，有一种职业在古代是什么最长的职业，你也知道我讲什么，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职业一直在犹太人当中是没有的，因为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最早是非常非常严谨的看重卖淫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在以色列。所以如果你看生命记，你看民数记，你看出埃及记里面都有提到，利未记特别是，若你犯了这方面的罪要用石头打死，很重的罪。若你犯了买淫卖淫这样的罪，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他一定要打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跟上帝的一个约有关，当时上帝希望在以色列民族当中保存他们的血统的纯正性，所以当那些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进入外邦人的地界的时候，他们面对很多异教。因为我当时讲过，2000年前、3000年前，买淫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不是单单商业性的，商业性是很后面到了资本主义越来越发达起来的。但是在早期，在游牧的时代，在农耕的时代，买淫更多是什么？宗教性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宗教性的这些妓女产生之后，他们对以色列人的进入到他们的地界之后，以色列人就面对这个试探。所以如果你去嫖娼，你去买淫的话，你就会什么？面对你整个血统跟信仰的纯正性发生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很严格的要求不许这样做。保罗在这里说到，其实身体是很宝贵的，因为什么？复活我们常常以为只是灵性的复活，不是。如果你仔细看整本圣经，特别是新约，在后面保罗书信当中所对于复活的理解，它是不单单灵性的复活，更是什么？身体的复活。也就是说，你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死了之后，我们身体腐坏之后，有一天基督还要叫我们复活。我们复活不是单单我们灵魂，我们常常以为它只是灵魂的复活，但是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是不，它还有肉身的复活。你肉身有一天基督也会叫你复活的。所以在这里叫复活，叫复活出现了两次，有些翻译就是使你的身体复活，使我的身体复活，而且第二个词比第一个词复活多了一个介词，是出于的意思。他的意思就强调，就是说神肯看重我们身体从死里复活，不单单上帝叫基督复活，这第一个复活，第二个复活是基督，上帝也叫我们复活。而这个在这段经文当中是保罗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也要复活。而我们这个复活后的身体，在圣经里面说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在这里面保罗就讲身体是重要的，第一，因为你的身体将会复活；第二， 你的身体也会不朽，你复活后的身体就会不朽的。第三，你的身体会享受永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是宝贵的，你不能够滥用身体。在这里面你就会想到保罗在很多他的文字当中提到身体的荣耀性。他说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叫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称。也就是说我们将来的复活后的身体跟基督的荣耀的身体是很相称的。否则的话呢，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说到，我们若将来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明天去死吧。我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我有时候，那大家都知道我蛮喜欢美食的，对不对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只是限于美食，我如果被美食充满了我的肚腹，如果我每天去美食，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吗？结果就很，你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的，对不对？你的身体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你要知道，有很多东西，上帝实际上是设定了一个律，要你去按照这个律去生活。如果你破除了这个律，你就会发现，他身体本身就会失去平衡，而且你的身体并不能够享受在上帝的限制的这个自由里面的那种美满。我有的时候不明白这些人那么喜欢换他们的性伴侣。我有的时候不明白，我告诉你，有时候很担心，我真的很担心。你知道，我们从亮马桥路，如果你从那个地铁站亮马桥路出口，一直走到我们教会，大概十分钟的路，你有发现，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特别是周末的时候，地上有很多卡片，有没有注意过？看你们都不敢出声呐、啊，我很诚实，我很注意，我真的很注意，我告诉你。我每一次看到这些卡片的时候，里面都把一个漂亮的小姐画在那边，然后有电话号码叫你打，对不对？我非常担心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讲，我真的非常担心。我每一次看到这些卡片的时候，我就在想，有多少家庭正在被这些事情所攻击？有多少的夫妻，恩爱的夫妻，正在因着这些很简单的卡片的引诱试探而使里面破碎。有一段时间我们有时候也会担心，为什么这些小姐们要这样做等等等等。但是我后来我在想，有些事情也不能够怪这些，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男人要负主要责任。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个社会是男人主导的，这个社会是这样，不是女人主导的，是男人主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要回来反省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很多时候不容易啊，是吧？我本来有一个短片要放，但是我没有时间了，现在我只要剩下16分钟。我本来就是我们在宗教改革500周年，我们不是去了罗马吗？我们第一站就罗马，对不对？我刚刚圣经3分钟就放到一集，就是我们在罗马的郊外去了一个地下坟场。所以这个地下坟场去完之后，我们出来，我们马上就拍了一集，我真非常感动，我感谢上帝。这次我在这个宗教改革500周年的这个旅程当中，我拍了将近50集的东西，没有一集是用稿子的，每一集都是有当时有感动就当时就讲。我经过这个坟场之后特别有感动，因为什么？在这个坟场里面，你会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些基督教的家庭死后就会埋在那里面。埋在那个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后来发现这些坟墓的装饰也是非常的美，而且有小孩子的棺木，有大人的棺木，有这个主教的棺木，甚至有几个教宗也埋在那里。这里面其实就是让我当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坟墓，然后要在上帝面前等候审判。而当我们有一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是面对上帝怎么样的一个审判呢？你的生命是不是像，就像我们因为是经过这个坟墓的参观之后，我们又从地上到地下，又从地下又上来的时候，我就说就好像是我们的生命是从死里复活了一般，我们好像经过死亡站在了上帝的面前，然后又出了死亡进入到永恒当中一样。保罗其实在这里就是这样提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啊，我们在 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挑战，有很多是从我们一个新的思想当中来挑战的。其中有一些思想就认为人可能在今生不会死亡了，有没有听过这个观点？没有听过啊？你们太落后了，你们好好观察思考现在最前沿的这些科技所带给我们的，在 philosophical 的甚至是那个 theological 神学的哲学性的一些思考性的改变。现在有一些硅谷一些非常重要的投资人，一些最精英的 IT 界的那些精英，现在有一个观点就认为人可能不会死。他说死亡是什么？死亡是技术问题，他认为不再是神学问题了。所以死亡跟牧师没关系，有关系的，当然牧师也会死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死亡不再是应当，不是因为罪引起的，不是基督教说人死亡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在生命的源头上中，你得罪上帝，跟永生的上帝分开了才会死亡，是因为你的器官老坏，只是简单的器官老坏。所以器官老坏，你只要把器官换了就好嘛。你胃出问题，你换一个胃；你心脏出问题，换一个心脏；你有 cancer， 你换掉一个细胞，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死亡。但是我就常常说，那么你还是你吗？就是说你的脑子要老的怎么办？那就换个脑子。那换了个脑子还是不是你呢？我不知道。那你换一个脑子，那时候没关系啊，我们可以通过克隆技术啊，弄把你自己的脑子培植然后放在里面。但是请问你当时你培植之后放进去的脑子是你五岁的时候的，还是十五岁的，还是二十五岁，还是五十岁的呢？你觉得哪一个脑子你最想要呢？等等，我想这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他们有一个最终极性的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人可以不死，人就不需要上帝了。其实你懂我意思吗？人不死就没有什么死里复活这一说，没有死里复活这一说，你有耶稣基督还干什么呢？所以这里面就带给我们一系列的这些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挑战是巨大的。我觉得今天在我们教会的群体当中，甚至是信仰我认为还比较认真的群体当中，我们对一些很真理性的问题的 borderline 没有底线。我就碰到我一个同工，我觉得我一直有的时候还蛮欣赏他的，我觉得一个80后90后还有这样深的思想，这样深的思想，看很多很多的神学书教父书，还能够跟我对话，我真的很欣赏他。但是当有些他的观点拿出来之后，还是把我吓倒了。他就认为说，他就跟我说，哎，他的一个朋友啊，一个同样的90后啊，那可能婚姻不太好，哎，还没有离婚啊，已经开始找第二个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了。哎，对不起，你是有婚约的啊，你们想过没有？你不管你的婚姻好坏，你现在你还是有婚约的。你现在还是在一个盟约里面的，即使你想脱离，能不能再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另外一个神学问题，我们可以探讨。但是你现在还在一个婚约里面的时候，你已经准备或者已经找到了第二个，还是基督徒？对不起，你来找我辩论呢？我们翻圣经，你不是你可以翻教父的书啊？你找我辩论呢？你觉得这是对的吗？你觉得这是符合正统的信仰吗？我已经讲过，上一次我就讲过，对不对？我们不是要赶潮流的，教会历来不是在赶潮流当中赢得尊重跟赢得得胜的。教会历来所扮演的功能是什么？逆潮流的。因为教会的 DNA 就是什么？保守，持守传统价值，持守传统价值观的群体。如果今天连教会也失去了这种功能，我告诉你，这个社会你真的看到就是一泻千里啊。所以当整个世界的潮流往这边洪水一样的往这边冲的时候，你还在这里牵手，今天的社会需要这样的声音去平衡，你懂我意思吗？掌声不太热烈，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一定同意我，对不对？没有，不要同意我，你不要同意我，你要看我讲的是不是历世历代基督所要传承下来的信息，你要看这个东西，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讲的不是，请你反对我，求主帮助我们。第三点，我还有十分钟，感谢上帝啊！ 今天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紧很紧，所以从联合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是与基督联合的。保罗在这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两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在这里面很清楚，保罗说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你丢弃了基督的肢体，将自己的身体变成娼妓的肢体。第二种解释就将基督的肢体作为了娼妓肢体。无论如何，在这里面他做了一个对比，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你与基督联合，第二个你是与什么娼妓联合。这里面，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保罗在这里把这个淫乱的罪跟很多别的罪不一样。有一点在这里面他好像特别提出的，就是说是两人合为一体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从被上帝创造的时候，当上帝创造了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是两人什么成为一体。后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基督跟信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也是讲到我们跟基督的联合就像夫妇之间的联合。所以这种关系在这里面保罗拿出了比较，是说你跟基督的联合，你如果你跟娼妓有这种关系，乃是表示你跟基督联合的完全的对立在这里面。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肢体啊，它是重在一种生命的连接的关系。在这里面看到两个，第一个就是生命的从属关系，一个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肢体是属于身体的，你如果是属于基督的，你就是属于基督的肢体。第二个是生命的本身的连接的关系，也就是肢体跟肢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信徒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连接。而这种关系你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节的时候，你看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很有意思。和合本圣经说，因为我们是他的肢体，他括号他说有骨腱做他的骨，他的肉，他的骨，他的肉，就我们是他的骨，我们也是他的肉。所以我们跟肢体跟基督的这种关系的这种紧密程度是超过了几乎所有其他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我觉得也非常不容易。我这些年，我在北京九年，我看到多少人在我多少的，不管男方还是女方，不多少在我面前哭啊！我每一次我都不愿意面对这种情况。我在这里我只能够鼓励你们。我只能鼓励你们，你们为了你们的信仰，也为了你们的家庭跟你们的配偶的原因，你们要持守你们自己，保住你们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容易了，在这个社会当中，弟兄们在外面打拼的时候所面对的压力也不是常人能够所面对的。我也知道。但是你知道吗，你要放开，你要随意，那实在太容易了，那太容易了。今天中国，我已经讲过，一百年前，如果你要送你的孩子去天堂，下地狱去哪里啊？去伦敦。五十年前，你要送你的孩子上天堂下地狱去哪里啊？去纽约。这就是80年代初我们看那个《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那个时候我们都打破头要跑到纽约去，对不对？今天。你要送你的孩子上天堂，送他来北京，送他来 BICF， 你要送你的孩子下地狱，你也送他来北京，反正到处都是有任何寻欢作乐你可以做。今天的人，今天是没有底线的这个社会，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的引导，所以你很多时候你实在是不知道你该怎么办，实在是求主帮助我们的。你看旧约圣经，你看箴言书的第七章，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看一看所罗门王他是怎么样来描写的，说那种勾引人的这种伎俩啊， 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年轻人他在这个街口游荡的时候，他毫无辨别力。圣经里面用的词说见愚昧人类，已经是一群愚昧人了。有一个少年人，他分明是一个，圣经说他是个无知的少年人。如果连圣经都说这个人是无知的少年人，你就可见他会无知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他会碰到一个妓女打扮的女人向他迎面的走来。实际上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所描述的说，这个人是已经处心积虑的埋伏在那边，等候在那里，有机会来的时候他就油嘴滑舌，满口花言巧语，而且呢他使用各种的技能把这个无知的少年人拉到了他的怀中。这个年轻人再也抵挡不住了，圣经里面所罗门说什么，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公牛啊。这个牛这个词和赫本翻成牛，实际上是原文是男性的，就是阳性的，就是公牛啊。这只公牛往宰杀之地啊，又像愚昧人带了锁链去受刑罚啊。你还以为你在享受生命啊，你还以为你在享受你性伤中的满足啊，实际上你就像一只无知的公牛被拉到了，而且是带上锁链的，去到了宰杀之地啊，宰杀之地。所以最后的结论呢，所罗门说啊，他的家就是指那个妓女之家，在阴间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今天讲这些东西我不是很愿意讲这些东西的，你知道吗？但是我已经讲过了，我们讲一卷书，我们跟一卷书，我们就必须要讲到这些东西。我也不可以讲到这个我又不讲，对不对？也我也不是要专门拿出来讲我们弟兄姐妹不好，对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这么讲嘛，对不对？你必须要忠于你的信仰嘛，你必须要你承认他的价值观，你承认他是历史历代对人都是生命跟金钱都是有益处的，你必须要讲嘛，对不对？所以我也必须跟你们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中间如果面对这些试探的，特别是弟兄们，悬崖勒马吧，悬崖勒马吧。如果你已经在这个试探里面了，你已经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只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你脱离，救我脱离凶恶吧，求你救我脱离凶恶吧。因为你真的像一只公牛被拉入宰杀之地啊，宰杀之地啊。很多时候 我在想，我不愿意讲这些东西。我想大家都已经看见，大家都也知道，今天很多牧师都不讲这些，很多教会已经没有这种声音了，因为教会怕我讲了重的话，讲了真道的时候，很多人会离开，很多人不愿意再来听你，你要来讲我不是要讲你，对不对？但是我已经讲过，如果我是被呼召出来，我是被呼召出来打仗的，打不过也要打。我还是这句话，我肯定打不过，我肯定打不过这个世代的潮流。但是因为我是被上帝呼召出来，向这个世界的时弊，向这个社会的时弊发出先知性的呼声的时候，我打不过也要打，我讲不过我也要讲，我出不了声音我还是要出啊，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我们中间曾经有人做错了，如果我们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或者是在过往的这些，如果我们曾经做错的，你求上帝赦免你，你也求你的家人赦免你。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但是我在这里呼吁我们中间的弟兄或者姊妹，你要忍辱负重，去让基督的宝血重新洁净你，洁净你的心灵，洁净你的肉体，也让你重新起来面对，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求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最后保罗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愿上帝与你成为一灵。